大家好，我是心雨，今天是9月9日星期五，现在为您播报 SBS 晚新闻。澳洲政界悼念英女王，多地降半旗。澳洲家庭因为极端天气事件蒙受损失。澳洲国际和国内航班口罩令今天结束。澳洲政府宣布成立高铁管理机构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澳洲悼念英女王的逝世，澳洲各地也降下了半旗，联邦议会暂停工作。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，已故英女王在位期间对澳洲人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他和总督预计将飞往伦敦，从伦敦返回之后将举行全国的哀悼日，这一日期尚未公布。根据智库麦凯尔研究所的一份新报告，过去的12个月的极端天气事件使每一个澳洲的家庭平均花费超过1500澳元。这一份报告受澳洲的保险委员会委托。麦凯尔研究所的首席执行官巴克兰说，澳洲人正在为极端的天气事件付出代价，即使是那些没有直接受到影响的人。他说，今年澳洲东海岸的洪水不仅影响了数百万人，造成了超过50亿澳元的保险损失，而且还表明，即使没有受到洪灾直接影响的个人，也要承担经济和社会成本。他说，每个澳洲人都在通过不断上涨的农产品成本，或者是承担灾后重建的税单来为自然灾害付出代价。巴克兰说，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里，澳洲的家庭每年将为极端天气事件的直接成本付出更多，而更广泛的经济成本将会更高。随着澳洲各地放松疫情防控措施，当局不再要求入境国际航班上的乘客佩戴口罩。这一项国际航班口罩佩戴的规定在周五凌晨0:01结束，但是当局仍然建议旅客考虑佩戴口罩。联邦卫生部长巴特勒表示，这一改变得到了首席医疗官的支持。他说，我鼓励每一位海外旅游的人都要警惕新冠的持续风险，并采取个人的预防措施，阻止传播，保持安全。从周五开始，澳洲国内航班也不再要求旅客佩戴口罩。关于大流行病假灾难补助的规定也将改变，这是对应申请隔离人士的最低隔离期的变化。各州和领地已经决定停止更新每日的新冠数据，因此新州今天并没有提供统计的数据。其他地方从明天开始也不再每日提供新冠数据。澳洲健康保护高层委员会强烈建议，没有症状的居民在7天之前不应被允许前往高风险的环境。高风险的环境包括医院、公共诊所、私立医疗设施、老年和残障人士的护理机构等等。该委员会没有建议对密切接触者的管理进行任何的改变。澳洲联邦政府已经公布了一项建立高铁管理机构的计划，以协调高速铁路的项目。基础设施部长凯瑟琳金告诉议会，一个由铁路和基础设施部门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将会监督新的机构。该机构向政府提供关于规划和交付的独立建议，其首要任务是规划新州纽卡斯尔到悉尼的高速铁路。全国性的高铁网络将使乘客能够以每小时250公里以上的速度在主要的城市和重要的城镇地区之间旅行。金部长说，澳洲迫切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，以刺激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。当局将首先与新州政府在悉尼至纽卡斯尔的路段合作，还将规划连接布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快速列车，经停坎培拉、悉尼和其他的城镇地区中心。最后，我们来关注明天全国各主要城市天气。珀斯，局部多云，最高温度22度。阿德莱德，局部多云，最高温度16度。墨尔本，阵雨，最高温度 16度，霍巴特阵雨，最高温度13度，坎培拉晴朗，最高温度17度，悉尼晴朗，最高温度21度，布里斯班晴朗，最高温度25度，达尔文晴间多云，最高温度30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 SBS 网新闻。想要收听更多内容，可以下载 SBS 电台应用程序，或登录我们的主页 sbs.com.au/Chinese。听众朋友，您不仅可以收听我们的新闻，现在还可以在 SBS On Demand 收看 SBS 中文电视新闻，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半，让我们与重要的新闻资讯时刻紧密相连。